1989年，赵子阳在六四中倒下之后，平乱当中风头正劲的李鹏此刻兼职总书记大位。然而最终啊，邓小平却出其不意从上海调来了那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其以祸福必趋之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当然啊，竞争总书记失败的李鹏也没有被一棍子打死，而是继续被安排当二把手总理，和成功上位的此前自己的竞争对手江泽民搭班工作。历史啊，总是重复自己的。2007年十七大前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李克强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都领跑总书记大位的争夺，但习近平却后发先至，十七大被立为储君，十八大成功登顶。而他曾经的对手李克强呢，则被安排成了中国的二号人物总理。那么这两位曾经的竞争对手一夜之间就要成为亲密的战友，真的能前嫌尽弃并肩作战吗？当然不能啊。即使李克强能放下当年被习近平后来居上的不甘，习近平他又能放下自己曾经屈居李克强之后的过往吗？我们在中南海地图的那一集就讲过，中南海啊，向来是北区和南区分治，新华门进来是南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监国摄政王府这边呢是北区，则是国务院的所在，这是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就确立下来的南北分治格局。但是啊，皇权和相权的对峙是中国几千年都绕不过去的永恒矛盾，习近平要定为一尊，最终啊，还是要分割李克强的相权，建立一个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格局。习近平要做到这一点，一共分了两步，我把它总结为呢，用了两个三中全会，一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二是十九届三中全会。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成立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如出一辙的深改组，开启了小组治国的新模式。毛泽东的夺权手法是一以贯之，其实啊，都是为了绕开现有的权力架构，让习近平能以这个深改组组长的身份，以推动深化改革的名义，开始对各项事务进行夺权。但是啊，任何人处理问题都是有一个先后缓急的，习近平也是啊，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先要夺取军权，否则啊，朝不保夕。这个我们上回详细说过，这里就不再说了。再者啊，就是通过王岐山这杆枪，以反腐为名，肃清反对派，安插自己的人。注意啊，领袖权力的延伸呢，从来不是靠一纸文件，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人事安排来进行的。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只是进行了大面上的布局，这五年来通过王岐山的反腐，习近平才真正把自己人放到了该放的位置上，这时候再赋予他们权力，自己的权力才能像河水流入了畅通的河道，四通八达延展开来。所以啊，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习近平才终于腾出手来，最后再处理李克强。因为啊，习近平也是看准了李克强啊，和徐才厚、周永康这些人可不一样，就算是政见不合，也不会对他痛下杀手。李克强呢，可以缓一缓，其他那几位啊，可不能缓啊。因此啊，真正把李克强和国务院连根拔起的，还是到了2018年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前的五年，也就是李克强的第一个任期，他其实并没有大权旁落，而是借着习近平忙着夺取军权、打击异己的档口，李克强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此前心心念念的大布置改革，因为刘志军而受挫，但现在刘志军被抓起来了，李克强终于可以拿掉铁道部，成立他涵盖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甚至邮政在内的交通运输部。不仅如此啊，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务院机构改革也几乎是按照李克强的意志进行的。那个时候啊，他还是习近平团结的对象，习近平要稳住他，所以啊，他的要求习近平基本上都是给予满足的。 这就像毛泽东要用到林彪的时候，默许他打一打贺龙，打一打罗瑞卿，都是一个道理。再比如2015年李克强提出放管服，2018年又提出了六个一，从最细节的地方提升政府的服务效率，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到服务职能，甚至公务员的态度啊都改善了。我想啊，凡是那个时候回过中国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地位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啊。也正是从注册公司简化流程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开始，才有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互联网独角兽们的腾飞。回想起那个时候，我相信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说，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无数人回国创业，当然他们现在又铩羽而归。这一切的一切啊，其实早在2018年的第19届三中全会上就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8年的2月，在19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以现有党和国家机构设置不足以贯彻18届三中全会的四个全面为理由，推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习近平架空李克强的方案，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全面渗透到李克强的国务院，把国务院的各部门核心权力啊一一抽离，变决策机构为办事机构，最后啊剩下一个空壳，剩下一个光杆司令。这个方案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被习近平挂在嘴边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机构改革就有20条，其中的80%都是奔着李克强的国务院去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啊，是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就是国家监委。原来属于国务院的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全部撤销，和中纪委呢合署办公。这样一来啊，对中国官员的监察权就不再属于李克强的国务院了，而是属于习近平的党中央。当时啊，习近平点将5年前才进入纪检系统的新手杨小渡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监委主任。不要说当时了，现在很多人啊，对于这个杨小渡可能还都不熟悉呢，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这个都要说回2007年了，习近平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给陈良宇案呢收拾残局。我们现在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韩正是主动献上一颗忠心的，但其实啊，副市长呢也是主动献忠的呀，而这位副市长就是杨小渡。而且啊，他当时不仅是副市长，还是市委统战部的部长，在习近平新组建的市委班子里的排名甚至超过了当今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还有李希。当然和丁薛祥这些习近平上海时期就主动投诚的得力干将们一样，杨小渡此后的仕途啊也开始加速。2014年进京成为中纪委的副书记啊，王岐山的副手。在经过了几年中纪委的考验，到了2018年这场全面架空李克强的大戏上演，杨小渡啊是终于派上了大用场。他率先出场，夺走了李克强对中国官员的监察大权。从那以后啊，杨小渡又幻化出无限分身，如幽灵般钻进全国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检视中国官员对党、对领袖是否忠诚。其次是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由习近平担任主任，而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呢，则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兼任。办公室啊，他就设在国务院的司法部。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李克强的司法部原本对司法系统拥有决策权，但现在没有了。决策权啊，归习近平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所有，由郭声琨这个办公室主任传达他的决策，李克强的司法部呢，也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办事机构。其实也很好理解啊，李克强国务院的这个司法部是什么级别呢？正部级。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设在司法部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则是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的，谁领导谁就不言而喻了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当时的司法部的部长正是后来遭到严厉整肃的傅政华。和夺取司法系统的领导权一模一样的手法，习近平举一反三，又套用到了国务院审计署和教育部的头上，剥离了国务院对审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决策权，全都归习近平的党中央所有。这里呢，一是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审计署。同样的道理啊，李克强国务院的审计署不再有权说我想审谁就审谁了，而是要由习近平党中央领导的这个中央审计委员会决定审计谁，审计点什么，审计署呢，你们就负责执行就完事了。二是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委员会的秘书组啊，也设在国务院里，就设在国务院的教育部里，大事小情啊，以后都由这个秘书组说了算。细心的朋友可以去查一查，从201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教育部的发文从来都是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党组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决定如何如何如何，而不是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决定如何。这样一来啊，李克强对于教育工作也就没有决定权了，而是由习近平的党中央决定，你呢只是负责具体执行。再来啊，就是剥夺李克强对国务院各部门当中党的工作的领导权。大家都知道啊，共产党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叫做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单位啊，都有这么一个工委。比如河南莆县妇联工委，就是负责莆县这个地方啊，这个妇联的党建、党纪、思想政治等等这些党的工作。那么原先党中央有一个直属机关工委，国务院呢也有一个国家机关工委。党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呢，就是管中组部、统战部这些党中央的机关，国家机关工委呢，就是管国务院各个部门的党的工作，比如说教育部啊、农业部这些。2018年的时候，党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的书记是丁薛祥，国家机关工委的书记呢是肖捷。所以啊，也不难看出，党中央机关工委的书记是习近平指定的自己人，国家机关工委的书记呢是李克强指定的自己人。丁薛祥我们就不用说了，而这个肖捷啊，大家可能不熟悉。肖捷啊，那也算是国务院的一个老人了啊，一路啊从财政部干上来的，后边的还当过财政部的一把手。2013年李克强总理正式执掌国务院之后，就点将肖捷接替尤权出任国务院的常务副秘书长，负责保障总理的日常工作啊。当然啊，这里不是说尤权就不是好同志啊，拿肖捷去换掉他。尤权呢，他服务过三任总理，尤其是在辅佐李克强顺利接班的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托孤作用，帮他熟悉国务院的各项工作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后边还会说到，这里呢，先不去说它。那么呢，习近平是怎么改变这种党的工作各管一摊的格局呢？也很简单粗暴，其实。习近平把丁薛祥管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肖捷管的这个国家机关工委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委，丁薛祥任书记，党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事儿都给管了，不就完事了吗？这样一来啊，习近平也就实现了对国务院各部门党建、党纪、思想政治等党的工作的全面掌控。再来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套路，习近平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把这个中央党校啊和国家行政学院合二为一，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成为党中央的直属事业单位。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央党校都很熟悉啊，号称啊小中组部，是党培养干部的地方。那么国家行政学院呢，则是原来国务院培养干部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央党校可以给那些学历比较差的干部啊发文凭镀镀金。其实啊，原先的国家行政学院也可以给干部发文凭啊，比如和北大联合培养的公共管理硕士啊，还有2012年开始招博士生、硕士研究生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习近平的党中央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那我李克强的国务院呢，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拿了中央党校的文凭的干部就是天子门生了，拿了我国务院文凭的干部呢，也就成了宰相门生。当时啊，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嘛。但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件事，其实啊，是挺犯忌讳的啊。而且啊，当时把国家行政学院并入中央党校，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利于习近平出手的小背景。大家都知道，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一直都是由国务院的秘书长兼任的。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杨经呢，非常的不争气，和明天系，也就是肖建华搞在了一起。肖建华2017年被捉拿归案之后呢，也就迁出了杨经。那么习近平这时候就可以说了，你看你们的杨院长都那么腐败，可见啊，你们这个学院办的也不怎么地，你李克强也要负领导责任吧。既然你这么不会领导，那我来帮你领导，并入中央党校，由习近平清华时期下铺的兄弟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同学来给你们搞这个学院。这样一来啊，李克强的国务院系统也就被从此阉割掉了网罗门生培养自身势力的能力和权力。而夺走李克强这个权力的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呢，当时正值人生巅峰啊。关于他和习近平在清华那些破事啊，我们之前的节目都已经说过，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翻一翻。再下一步就是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我之前看有些人说过啊，习近平等等这些最高领袖的著作都是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的。其实啊，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应该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的。原先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编译局并称两史一局，都是中共中央的直属事业单位。其中顾名思义，党史研究室负责研究党史，文献研究室呢，则负责给领袖著书立传。而这个文献研究室啊，又分为很多的编研部，比如说第一编研部是写毛泽东的，第二编研部呢是写周恩来这些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第三编研部呢是写邓小平、陈云这些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以此类推，到了第六编研部，也就是专门负责给习近平写书的班子了。十八大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啊，第六编研部的头头啊都是陈李啊，尔东陈，理由的理，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等这些书都是由他主持来写的。而像此前在第六编研部给习近平写过书的，比如说孙业礼，后来都当了中央外宣办的主任啊。中央外宣办这个机构大家可能不熟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在国务院的对外挂牌叫国务院新闻办，简称国新办。像总理开不开新闻发布会啊，都归口孙业礼，权力是相当之大了啊。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编译局这两史一局合并，成立新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呢？这还是因为当时这两史一局啊，并没有高举习近平新思想的伟大旗帜。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已经当了十多年主任的老资格冷荣。冷荣是何许人也啊？自从1983年冷荣进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我刚才说的为邓小平著书立传的第三编研部工作。即使后来有了第三代领导人、第四代领导人，冷荣也一直专注于研究邓小平理论，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啊。等到习近平这个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冷荣仍然是我行我素，言必称邓小平啊。不熟悉这位老先生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下他的名字，出来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他大谈邓小平政治遗产、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新闻。就算是他谈到习近平的中国梦，他也要扯上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的革命风范激励着我们实现中国梦。他可真算是一位原教旨邓小平主义者了。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思想啊，还有他的政策也好，很多都是跟邓小平是背道而驰的。 这就好像邓小平已经上台了，你还天天在那儿鼓吹毛泽东思想一样，你让这个新皇上他怎么看你呢？但是啊，冷老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又当了这个文献研究室一把手这么多年，谁啊也都不好说他什么。那么习近平要推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著作，那就必须要用新人了。当时啊，虽然文献研究室的这个冷荣老先生不大买他的账，但是党史研究室的曲青山同志却是很积极的迎合新主子。2012年习近平一上任，曲青山就被调到了中纪委，然后再回去到这个党史研究室当主任。但是啊，党史研究室管的是写党史啊，他不能给习近平写书啊，那怎么办呢？干脆习近平就把这个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冷荣啊，你不是老资格吗？那你先当院长。曲青山呢，当常务副院长，但是主持工作。一年之后啊，冷荣你到点退休，曲青山正式扶正，也才开始了习近平著作的井喷时代。我们现在看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三四卷，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书信选集，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等等等等，这些习近平五花八门的畅销书，都是在曲青山院长主持习近平著作编写之后出版的。相比之下，在冷荣老先生主持这项工作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五年时间啊，只给习近平出版了两本谈治国理政，仅此而已。冷老先生说了，不能再多了。多说一句闲话啊，当时这个两史一局当中的一局啊，其实也不太平。中央编译局局长当时叫伊俊清，搞这个局里的女博士丑闻是沸沸扬扬。当时啊，那位名叫常燕的女博士后啊，在墙内实名发表了一部12万字的所谓纪实文学，以流畅的文笔，详实的数据，讲述了自己啊和伊俊清局长的婚外情，以及17次开房的具体细节，其中啊不乏扣人心弦的打斗场面，精慎细腻的内心独白，没有配图胜有配图，没有视频啊，但你看着又好像是在看视频似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尤其啊是这位女博士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浅出的阐述中国当代官场的两性关系，实在是醍醐灌顶，催人泪下呀。我在这里啊就不多说了，免得 YouTube 又给我黄标啊，有兴趣的朋友自行搜索一下就完事了啊。扯远了啊，还是说回习近平怎么通过机构改革架空李克强吧。前面说了八条了，机构改革的第九条就是由中组部啊这个党的机构来统一管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啊，它简称中央编委，主要是负责国家行政机构的编制，比如国务院的各部门啊，你们都怎么设置啊，都是分别编制有多少人啊，都由这个中央编委来决定。从李鹏开始啊，就是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中央编委的一把手，中共中央这边呢出一个书记处书记担任副主任。这也就不难看出啊，中央编委啊原本就是归这个李克强管，但是在具体工作当中呢，可能有时候还是要咨询一下那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的副主任的意见，比如当时呢是王沪宁。但是啊，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机构改革上面釜底抽薪，让中组部来管中央编委的办事机构中央编办，等于是架空了李克强这个编委，实际权力都掌握到了编办的手里，而这个编办呢再由中组部来管。那么中共中央机构、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编制的控制权也就全部归习近平的党中央所有了。而当时的中组部部长是谁呢？正是啊前面说过的习近平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的室友陈希。所以啊，为什么说2018年那会儿是陈希的人生巅峰呢？不仅啊他担任校长的有小中组部之称的中央党校吸纳了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他担任部长的中组部的职能啊也无限吸纳国务院原有的组织权力。 陈希的中组部啊，这时候可不仅仅是管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和编制，下一步啊，还捎带手统一管理了全国的公务员工作。原来啊，这个公务员工作是由国务院的国家公务员局来管的，也就是归李克强来管的。但是这天下官吏都归宰相管，那成何体统呢？于是啊，习近平就宣布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组部，不再是你国务院的机构了，由陈希同学来管不就行了吗？而国家公务员局的局长傅兴国呢，也官升半级，成为中组部的副部长了。从一个国务院里一个不太吃劲儿的小局的局长，一夜之间傅兴国就成了党中央中组部这么一个大部的副部长啊，这可是不小的一个半级啊。傅兴国又怎么会不高兴呢？当然是欢天喜地了。唯一不高兴的可能也只有被剥夺权力的李克强这一个人了吧。说完中组部啊，我们再来说中宣部。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中宣部的部长啊一直都是团派大哥刘奇葆。其实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段时间对习近平的包装啊，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嘛。什么习大大、彭妈妈，各种漫画形象，对不对？还有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等等等等，至少是挺亲民的。不仅啊是让这个老百姓是耳目一新，也让习近平的这个名望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但很显然啊，习近平是不满意刘奇葆给他这些设定的啊。习近平追求的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唯我独尊的人物设定，而不是一个憨态可掬的维尼熊嘛。在刘奇葆的任期期间，由王岐山执掌的中纪委还曾罕见的刊文批评啊，中宣部思想宣传工作不力，内部管理涉及腐败等等。才64岁，本应该更进一步的刘奇葆，就此啊提前退出了高层政治的舞台。而习近平的福建旧部黄坤明接任刘奇葆，出任中宣部部长。关于黄坤明啊，我们在闽江新军那一集当中已经说过了，这时候就不多说了。而黄坤明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后，习近平才敢放心大胆地把李克强的权力分给黄坤明的中宣部。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广电总局这个机构吧？其实啊，广电总局的全称啊，原来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直属于国务院的正部级单位。但是现在它的全称是什么呢？是国家广电总局，少了新闻出版这四个字。那么新闻出版的管理权到了哪里呢？当然啊，是被拆分给了黄坤明的中宣部。从那以后啊，全中国一切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的新闻出版都不归李克强的国务院管了，都划分给了党的中宣部管。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的党中央管。而且啊，习近平还给黄坤明找了一位副部长专门管新闻出版，他就是黄坤明的福建老乡庄荣文。后边啊，我们还会说到这个人，这里先不说他啊。那么为什么要把原本归李克强国务院管的新闻出版划分到习近平的党中央管呢？这里边千头万绪，原因啊是多方面的，但我呢只说其中一个。比如2020年初，李克强提出地摊经济，但是很快呢就被中宣部给降温了。6月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地摊经济升温不发烧。6月7号呢，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试想一下啊，如果当时中宣部没有新闻出版的管理权，那么即使他下令要降温，只要李克强的广电总局局长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地摊经济啊就不会被降温。不仅不会被降温啊，李克强还可以通过广电系统的媒体炮轰习近平。但现在你广电总局根本管不了新闻的事儿了，那分分钟就给你灭火了。也是同样的手法，广电总局原来拥有的电影管理权也被中宣部给拆走了，免得你们国务院啊要搞什么反动电影，影射伟大领袖。当时从广电总局拆走的这个电影管理权啊，是给了王晓辉。王晓辉呢，大家可能不熟悉，他其实是王沪宁当年在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也是当时中宣部的第一副部长，亲自来管电影啊，说明习主席是很重视电影啊，很喜欢电影的。这个王晓辉啊，其实是很年轻的时候47岁就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但后来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蹉跎啊，二十大上本有可能是更进一步出任中宣部部长，但领袖啊可能对他也不是很满意啊，这个出其不意有其兵，最后呢李书磊当了这个中宣部的部长，所以王晓辉啊只好去四川当省委书记。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外放也不错啊，但是啊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中央啊，二十一大的时候他就要65岁了，随着王沪宁的退休，王晓辉大概就是到人大混上一任，政治生涯就这么交代了。又扯远了啊，一言以蔽之，原来归属李克强的新闻出版权、电影管理权就被这么划入了中宣部，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的牌子。这也就意味着啊，从那以后，中国人想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全都由中宣部来统一口径了。再来啊，就是统战部。统战部这个原本不怎么吃劲的部啊，在这场分割相权的大戏中也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啊，一口气儿就吃掉了李克强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和侨务这三个工作的领导权。原本啊，民族事务是由国务院下属的国家民委管理的，习近平要求统战部归口管理，而且从那以后啊，再也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同志担任国家民委的主任了，都是由执行习近平激进民族政策的汉族干部来当主任。宗教事务呢，原来是由国务院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管理，习近平啊直接就把这个宗教事务管理局给并入了统战部了事。同样的手法，原来的国务院侨办现在也并入了统战部。所以啊，如果你在和共产党一直打交道，这几年你会发现，从十九大之后，原来和你对接的比如说国务院侨办的官员，怎么好像就突然有了一个统战部的身份呢？侨办的同志好像比以前更容易就能帮你对接上统战部的领导。其实啊，这就是因为人家的隶属关系早就已经悄悄改变了嘛，人家早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了，只不过对外呢还挂着国务院侨办的牌子而已。这里要多说一句的就是啊，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正是此前辅佐李克强接班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十八大之后啊，尤权被习近平派到自己为官多年的福建担任省委书记，收买人心啊，拉拢到麾下。十九大后呢，再拉回来出任统战部部长。为什么他先给李克强当秘书，后来又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呢？其实啊，我们从尤权的身上也不难看出来，中共政坛哪有什么非黑即白啊，官员的政治立场啊随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转换。而且啊，统战部向来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无关痛痒的衙门口嘛，所以尤权的派系色彩啊也不会弄得那么明显。换句话说，就算是李克强当总书记，统战部部长尤权他也可以当。再来啊，就是重头戏网信办了。大家总说网信办网信办，其实啊有两个网信办啊，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网信办，这是最初成立的网信办，另一个呢则是习近平在2014年成立的一个李鬼叫党中央的中央网信办，这个网信办才是后来大家最熟悉的网信办。从那时候起啊，习近平的中央网信办就开始逐步取代李克强所管辖的国家网信办。到了2018年呢，李克强的国家网信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说是说啊，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网信办的编制早就已经被列入了中央直属机关的序列，不再计入国务院的机构总数了。与此同时啊，习近平还从李克强的工信部拿走了国家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这个单位，把这个信息安全的大权也划归于自己的麾下。当时啊，工信部的部长正是李克强合肥八中的老同学苗圩。平胸而论啊，苗圩是一个极有能力和魄力的干部，某些方面甚至和李克强是难分伯仲。当年啊，苗圩把已经腐烂到根上的东风大卡车从湖北的山沟沟里 这个实验搬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又推动在香港上市，让还差一小步就要走进历史垃圾堆的东风汽车啊，一举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汽车公司之一。当时啊，美国的商业周刊还把这位东风少帅评选为当年的亚洲之星。而当老同学李克强出任副总理之后，苗圩的工信部率先响应李克强的大布置改革，在大布置改革几乎推行不下去的艰难岁月里，给予了老同学李克强无条件的最有力的支持。而苗圩担任工信部部长期间，另一件最不能被磨灭的历史功勋，就是提高中国当年广被诟病的宽带网速。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那么把网络信息安全交给你们这对老哥俩手里，领袖会放心吗？当然不会放心啊。所以啊，习近平抽离了工信部国家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把它并入自己的中央网信办。当时啊，中央网信办主任还是他在上海时期的旧部徐林。2007年习近平初到上海的时候，徐林还只是上海农委的一个负责人啊，但徐林果断下注，两个月之后就升任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啊。后来又跟着习近平进入了中央。当然几个月之后徐林另有重用，习近平在福建的旧部，刚才说过的已经在分管新闻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庄荣文接替中央网信办主任，成为了集新闻出版大权、网络言论管控大权双料独揽的意识形态领域新沙皇，也从此开启了此后多年越发严厉，在我看来甚至是有点变态的、没有必要的对言论自由的疯狂践踏。随着习近平在19届三中全会上完成对李克强的全面夺权，李克强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啊，失去权力的他几乎是无所适从。相比首个任期轰轰烈烈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崛起，又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愿景。后一个五年，我们对李克强仅存的印象也只有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他首次当上了小组长，也就是这个疫情防控的小组长，去武汉接过。后来啊，面对经济下行，又提出地摊经济，不得已道出了六亿人月收入1000块的残酷事实，无非啊，也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而已。当然还有他离任之际说的那句“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啊”。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前的今天，大洋彼岸的噩耗传来，年仅68岁的李克强命丧上海东郊宾馆。现在都有人说李克强的能力不行，我想说那要看跟谁比。总有人说李克强是习近平的手下败将，但是啊，我们常常就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从不以强力取胜，但却以真诚、忍让、善良而感人至深。其实这种人啊，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强者。